好，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在撒母耳记上22章22节到23节，好不好？只有两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请大卫对亚比亚他说，那日我见以东人多益在那里，就知道他必告诉扫罗，你父的全家丧命都是因我的缘故，你可以住在我这里，不要惧怕，因为寻索你命的就是寻索我的命，你在我这里可以保全。今天正道的是本堂康莱昌牧师，题目是保全。牧师交给康牧师。
弟兄姐妹平安。大卫算是半公开的要离开扫罗了。在我们上一次讲到的，上次我们看到的，就是大卫知道，约拿单也知道，没有办法保护，没有办法在扫罗这里再存留了，所以大卫就逃。但这是半公开的，因为扫罗跟大卫的决裂一直要到22章才完全公开了。那现在大卫需要逃，他逃到哪里去呢？各位，你离家出走，你要到哪里去呢？你倒债了，你要到哪里去呢？当悲惨世界那个男主角从监狱里出来以后，他要到哪里去呢？这不是很遥远的事，我们今天也一样有这个事情。我们要到哪里去？在旧约圣经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事情，杀人犯都有地方逃，有逃城。这个世界走投无路的人有一个地方可以去，就是上帝的家。当然这样讲起来可以有很多的故事，包括悲惨世界那个男主角，包括负面的东西也有了。在二次大战以后，阿根廷这个国家呢，好像常常成为纳粹逃亡的天堂，所以以色列的情报局常常去阿根廷那里抓一些纳粹分子。美国应该是最好的，美国是因为要敬畏上帝，要按正确的方式敬拜上帝的人，在整个世界找不到任何一个地方，于是他们就到美国，就到 New England 开始。你逃去的地方跟你应该是类似的，应该是一致的。你去那个地方，我前两天看到一位基督徒的作家，中国基督徒作家，他规划归入成为加拿大公民。他跟其他的人一起在宣誓的时候，他也很难过。有一个南美的一个国家，妈妈带着小孩一起宣誓进入成为加拿大公民。那他们就彼此在那里说，谁想离开自己的家园呢？到任何一个地方都有文化上的不适应，各方面的不适应，为什么我们要离开家园呢？各位大概也知道这种话吧，齁。哪里有自由，哪里就是我的家乡。他们在谈的时候，妈妈跟这位中国大陆的一个作家，基督徒作家谈话的时候，他的小女儿说，妈妈，我现在可以开始大声说话了吗？这很悲哀，人没有地方可以去，你的祖国不让你讲话，你的祖国让你活不下去。各位，这世界上有我们基督徒的祖国吗？我们有地方可以去吗？圣经里不是告诉我们，我们在世上没有长存的家吗？大卫现在就是，伯利恒是他的家乡，离他咫尺之远，他不能去。他自己的家，公主的家，他不能去。他的好朋友王子的家，他不能去。他在以色列这个地方没有地方可以去，他要逃，那他去哪里？美国可能是一个好的代表，但是也有地方，像阿根廷是一个坏的代表。我故意举这些国家，免得有人总是会想到我正在讲什么哈。也有一些国家的确是经济罪犯的天堂，你 A 钱了或者怎么样就逃到那个地方去。那我们也可以不讳言的说，瑞士有一段时间也是这个样子，最起码钱是在那里。好，把圣经上的故事跟现在拉在一起，各位你的绷紧的脑袋就可以放松一点，就可以头脑清楚一点，我们在讲跟现实有关系的东西。大卫要到哪里去？哎， 啊，你们还没有醒过来，那我再讲。我离家出走，我要到哪里去？我妈在底下，所以哎，真是不好意思哈。老太太总是被我消遣一下，没关系了。我大概六七岁的时候也离家出走过一次，那时候是在和平东路和新生南路的一个聚餐的地方，那个是50多年前了。啊，吃饭的时候我跟另外一个小朋友吵起来了，吵起来呢我就去我妈那里告状，我妈妈就把我骂一顿，因为中国人嘛总是骂自己的小孩嘛，尤其公众场合是要这样子。哇，我觉得非常委屈，我就要离开了，我不吃这顿饭了，我就走了。然后我就沿着和平东路一直走走，快要走到罗斯福路，就差不多有三站路了。我又饿又累，就回去了。因为我没有地方去，我也不知道谁会接济我。各位，你被 fire 了，你到哪里去？你在台湾待不下，你到哪里去？施明德先生要逃到哪里去？在以前有一段时间，每一个钟头播一次他的照片，他要逃到哪里去？孙中山现在要逃到哪里去？他是清朝的通缉犯，好的坏的，杀人放火的，黑道的，追求宗教信仰的，都有地方要逃。各位，我们逃到神那里去，在你那里燕子找着抱雏之窝，那里是哪里？是上帝的家。因此各位，我们没有地方去，我们到神那里，但那太抽象了，我们没有地方去，我们到上帝的家，你到教会来。我们不能解决任何问题，我们没有什么财力，我们没有什么人力，我们没有什么比世界上专业的那些法律专家或者是辅导协谈专家，但我们这里有上帝。我们自己有许多的罪恶，在神的家里有许多的黑暗，但是这里有上帝的光明，即使在以利的时候那么黑暗的地方，耶和华的灯在那里没有熄灭。我们感谢主，大卫没有地方去，他到挪伯城，他逃到上帝的家。挪伯我们不知道这个城，我们不太熟悉这个城，这个城是示罗这个地方被非利士人毁掉了以后成为的圣地，上帝的会幕在这个地方，上帝的祭司在这个地方，上帝的屋灵土民在这个地方。除了约柜，约柜不在这里，约柜在基列耶林，但在这个地方有上帝的祭司，所以大卫来这里了。好，大卫来这里，他没有去他家，他没有去任何地方，他没有去卡拉 OK， 他没有去别的地方，他到这个地方，他希望得到帮助。那帮助是什么？我们等一下会讲。祭司亚西米勒那里，亚西米勒是以利的孙子，亚西米勒看到大卫来了，圣经上说他战战兢兢的出来迎接他。战战兢兢，为什么要战战兢兢的呢？我上一次在青少崇拜已经讲了，在扫罗这个非常好的人，非常民主，非常亲民，非常温柔，非常谦卑，和我们每一个堕落人一样有非常多优点，而不亲近上帝，不敬畏上帝，你一定会堕落，或早或晚。教会、国家、团体、个人，不管我们有多少的神赋予我们的先天的优点，若你不敬畏上帝、信靠上帝，通通会堕落。扫罗一直都在堕落，我们讲很多了，今天不要重复了。扫罗的统治底下已经变成一个恐怖政治，他对任何威胁到他王位的他都要杀。亚西米勒战战兢兢出来迎接他，各位，你什么时候打电话给我？我战战兢兢接电话，手都在发抖。什么时候你来找我？我战战兢兢在位置上发抖。通常都是你们战战兢兢的。哦，找牧师很难的。在16章就有一次战战兢兢。当耶和华对撒母耳说：“我厌弃了扫罗，你为他悲伤要到几时呢？你去伯利恒高一个人做王。”撒母耳马上说：“我怎么能去？扫罗若听见我，必要杀我。”撒母耳到撒母耳是 king maker， 撒母耳是立人为王的。当扫罗知道自己王位不稳的时候，他就要杀任何一个可能继承他王位的人。而他没有杀撒母耳，是撒母耳位置太高了。但撒母耳所去的地方，神叫他去，第一件事，撒母耳就说：“我不能去。”哎。 各位，撒母耳害怕了，因为在扫罗的统治下，他害怕，我不能去，扫罗知道会杀我。好，下面我实在是不想多讲，因为我们会错误的应用，我们都是罪人。不过我不能不讲，因为这是经文这么多地方讲的。各位，扫罗的统治恐怖到一个地步，我们看到一切在以色列的生活里面必须说谎。我不能说神允许我们说谎，因为各位，我们都太喜欢说谎了，然后随时找机会说谎，然后今天你听完到什么都忘记了，就回去说康牧师说危机时候可以说谎，我就惨了，然后你生活天天都变成危机时候，因为你天天都在说谎。我们不要说谎，魔鬼是说谎人之父，神是光，是真理。不过我们的确可以看到在那里所表现出来的恐怖到一个地步，撒母耳说我不敢去。我直接说吧，敲醒你们一下，耶和华说那你骗他，你去那里你骗他，你说你是去献祭的。哇，保守的人说没有没有，这不是说谎，他的确是去献祭。可是各位，我们这里有法官有律师，你记得在法院上讲的吗？起码西方人讲的 All truth, nothing but truth。 最重要的是他没有讲他去是高人的，耶和华说你去说你是献祭的。当然这两件事有关系，各位，我不希望你就听进去啊，这些你们都很会心领神会，马上就会了啊，以后啊我就知道怎么样说白谎等等。我再强调，魔鬼是撒谎之人的父，但是我也在讲扫罗那个时候是这么艰难，人活不下去了，危难艰难，没有办法活下去。各位，哪一个时候不是这样？哪一个世界不是这样？哪一个时代不是这样？哪一个时代我们不是有活不下去的那危险和艰难？新教徒才如此吗？我们今天不是有许许多的艰难？有的时候不是你不想回家吗？那不是你的家。你不是不想上班吗？你怕碰到老板，你又不敢不去，你要休，你不敢休无薪假。我们不是都有这些困难？他去那里希望得到帮助，亚西米勒非常害怕，如同当年撒母耳很害怕一样，如同当年撒母耳后来去了伯利恒，伯利恒的长老是战战兢兢的出来，你是为平安到这里吗？大卫先逃亡逃到挪伯城，希望得到平安。我先跟你讲，挪伯城人因为他通通死了，被扫罗杀掉了。问他说你为什么独自来，没有人跟随呢？下面大卫就开始说谎了。他问这个话，我们可以去推测他知道多少。我刚一开始就讲，大卫跟扫罗决裂还没有公开，或者是半公开的。扫罗在公共场合，在吃饭的时候拿枪要刺他，这好多次，可这可能不多人知道。各位，总统府发生什么事，我们现在民主多少知道一点。不要说民主，你家发生什么事我们也不知道，你都规规矩矩打着领带在这样，你好你好，谁知道你刚刚发生什么事，对不对？我家也是了哈。所以那是办公，那还不是太公开。但是约拿丹在上一章被他爸爸要刺死的时候，这可能比较公开了。扫罗派人到他女儿家抓大卫，这可能也有点公开，但在官方文献上还没有公开。我想到这，古今中外很多，我想到最直接的就好像是林彪当年被毛泽东杀掉的时候，他有反应，或者是真相如何我们也不知道，但是官方一直没有公开，但是私下有人可能会猜，为什么这个时候他不在，这个时候他不在。大卫到这里来，可能已经有人知道他们两个中间有问题，但是还没有公开。然后他问为什么你一个人来，其实我想这句话有另外一个问法，为什么你不在王的身旁呢？你为什么来这里？你是帮王拿兵器的，你是王的参谋，你是王的女婿，你跟王是不能分开的，为什么你今天一个人来这里？第二节，大卫回答祭司亚比米勒说，王吩咐我一件事，说我猜你委托你的这事不要使人知道，故此我已派定少年人在某处等候我。大卫说谎了。各位，这稍微要用一点脑筋，对不起啊，你们都非常聪明，但是一进到教会里常常都变很近前，就不大能听得到。各位，你就要想这个好像是一周看一样，你就通通都懂了。 大卫在骗他。大卫应该没有必要要骗他。大卫就说，我没有东西吃，请你给我东西吃。他为什么要骗他？我自己的推测是，大卫要保护亚希米勒。大卫知道扫罗以后一定会来追究，的确他来追究了。然后就像我们在很多的历史或小说里看到的，这个曾经庇护过大卫的人会被王严刑拷打，招出来大卫说了什么，到哪里去，大卫不要他招出任何东西，所以大卫骗他。的确也是这样，所以亚希米勒后来在面对王要杀他的时候，他说我真的不知道，不过大卫的计策没有成功，还是被杀了。但我想大卫是善意的。撒母耳说过谎，大卫说过谎。我们想到还有一件事，好像啊，这些人都是接待人，或起码在这里接待人，是帮助人，结果死于非命。妓女拉合也接过两个人，也是说谎了。我没有说我们要说谎，我只说这个世界真的好难活下去，好像神的儿女不断的要在犯罪一样，我们要欺骗一样。王吩咐我一件事，各位，又跟现实连在一起了，这事不能跟你讲，因为这涉及到国务机要费，对不起，你就忘记我刚刚讲了什么，不这样连你就不懂我在讲什么。或者我们用什么007的这些电影嘛，这如果你喜欢间谍小说也很多，我现在这么狼狈不像是王派出来的，因为这是一个很机密的行动，我不知道大卫能不能骗过亚希米勒，我不知道亚希米勒看出来没有，但这可以骗的天衣无缝。有的时候你看间谍小说，哎，故意要露出一些破绽的，我不能让你知道，反正呢现在我来找你有事了，你这么狼狈，有没有国王的证书啊？有没有他的命令？统统没有，这个事太机密了。这涉及到没有，不讲外交了哈。这涉及到反正是很机密的事。然后大卫把他的目的讲出来了，一个目的在这段对话里始终没有清楚讲出来，后来有。我先讲这个目的，大卫来找亚希米勒，来找祭司，第一个目的，他求耶和华指引。在第22章有两次，包括在22章的15节，我岂是今日才为他求问神呢？我们有一点不太能够想象，但是这样子的，大卫之前之后都是这样，神那里有祭司，祭司那里有乌灵和土明，或者有以弗德，借着那个，说的难听一点，借着那个占卜，你可以知道上帝的心意是什么。各位，你难道没有这种困惑的时候吗？我到底要离婚不要离婚？我到底要回家不要回家？我到底要辞职不要辞职？我到底要不要投资？我到底要不要留在台湾？我到底要不要移民到哪里？我到底要不要搬家？我们不是都很想知道上帝的旨意是什么吗？我们都不是都想知道神要怎么带领我走的才对呢？我们不知道，牧师也不知道，我们都是罪人。但是神在旧约在新约里都给我们看到一件事，我们不知道的时候，我们到神的家是好的。神的家也许让你更困惑，也许让你跌倒，也许让你失败，但是此外没有别的地方去了。正统的教会有这样一个教义，教会以外没有救恩的。这从彼得前书里面可以看到一些根据。奥古斯丁比教会好像挪亚的方舟，很臭很脏，动物在一个密闭的空间里面没法生活，但你出了方舟就死。我在这里也劝弟兄姐妹，求主帮助你有一个教会的生活，不是只有听到你的痛苦你的艰难，跟那些跟你一样痛苦艰难的人，我们一起分享，一起分担，我们一起寻求神，神奇妙的工作就是在我们这群人当中做了奇妙的事，也可能会死人。信靠上帝不是不死人，走在神的旨意中，我们的主耶稣是死了，挪伯城的人也死了，但是我还是说，我们没有别的地方去， 扫罗就始终不肯回到神的家。我有一个很秘密的事，但是我希望你来指教我，我该怎么做，用你的以弗德。在21章你似乎没有看到这一段，但在22章你看到了，后来你也看到了，大卫需要以弗德，大卫需要神的祭司来帮助他。各位，我承认教会里面从牧师、长老、执事、同工、小组长，我们都不是专业人才，或我们都没有那么专业，起码我们很差劲，我们不如律师，我们不如警察，我们不如消基费，我们不如这会，我们不如这些，但我们可以敬畏上帝，我们可以跟你一起祷告，寻求上帝。请你告诉我，请你为我祷告，我应该怎么走，我应该到哪里去。还有第二个目的，第三节，现在你手下有什么，求你给我五个饼或是别样的食物。哎，这又太奇怪了一点，王的特使出来应该特制费很多嘛，啊，就机要费应该很多嘛，怎么居然还要连买饼的都没有？这也让我想到路加福音，有人半夜到人家家里去要一个饼啊。怎么会大卫是王的手下，要办王的工作，应该有无限的钱给他支援，应该有无限的人力给他支援，怎么什么都没有？因为太重要了。大卫说，我要吃的，我要五个饼或者其他的食物。怎么会尴尬到这个地步呢？哦，祭司就说了，我手下没有寻常的饼，只有圣饼，若少年人没有亲近妇人才可以给。大卫对祭司说，实在约有三日我们没有亲近妇人，我出来的时候谁是寻常行路，少年人器皿还是洁净的，何况今日不更是洁净的吗？祭司就拿圣饼给他，因为在那里没有别样的饼，只有更换新饼，从耶和华面前撤下来的陈设饼。这说起来很紧张，也有点好笑。各位，不能用现在来讲，今天你到我家随时应该都有点吃的嘛，冰箱里有嘛，今天你到信友堂随时也应该有点吃的。哦，各位，你不觉得你家也是这样吗？你去看信友堂每一个同工，不管他多进钱，你看他抽屉总有巧克力啊、酸梅啊、什么奶茶啊，或者什么，你看24小时，我看我们的东西没有断过，总有的啊，感谢赞美主啊。这里是禁止吃东西，否则我看吃的时候也听到的时候也是酸梅啊、口香糖啊什么咔嚓咔嚓的也都有哈。一面看电视嘛，可能六楼那边可以哈，一面看电视一面吃 chips。怎么会没有东西吃？你要知道那个时候是贫穷的时候，也没有冰箱，也没有康师傅的方便面，就是我了。你没有这些东西，而且可能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理由，大卫说我马上要走，他需要马上走，因为扫罗的追兵可能马上来。其实我们底下就看到在圣殿里有扫罗的眼线，我要马上走，所以不能够像亚伯拉罕看到上帝一样，你等一下我杀一只牛我烤个饼给你，来不及了，你现在就给我。有圣饼，圣饼在利未记24章8、9节告诉我们有12个，放在耶和华桌上，象征性的是给耶和华吃的，然后每个礼拜换一次，换下来，各位，这是上帝的饼，哎，谁敢吃啊？透露你一件事情，我们的圣餐啊，那个饼啊，大概上个月的，还有几片放在冰箱里面，大家都不敢动它。其实我都很稀奇，放在冰箱里面怎么没有把它供起来哈？开玩笑，开玩笑，就我不敢吃，那这个谁能吃呢？清洗牧师说所有剩下只有他能吃，哦哟，真是不知道，很冒险吧，或很叫，我是说怕过期了哈。那个东西只有神职人员能吃，别人不能吃。耶稣在马太福音12章讲过这个事，讲过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，讲过在危机的时候你也可以吃这个。也许这件事对大卫，对我们每个人也都可以有好处。事实上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益处，我们希望我们每个经验对我们都能够好。后来在历代志上，大卫规定圣殿里面呢 要有诗班，要有弦乐团，所以今天这个是从 那里来的哈。要有诗班，要有管弦乐团，还有呢，要有立位人专门烤饼。我想他那次逃难给他的饼不知道是太好吃还是太难吃，所以以后圣殿的饼务必要像维克尔，不能做广告，像谁一样要很好吃，要有专人来烤。我也不知道他要五个饼有多大，是像杠子头还是像什么山东馒头一样，还是很小，他有一大堆人跟着他。各位，你以后你被接济了以后，希望你以后在接济人的时候能够体恤到别人。好，耶和华给他了，或者说耶和华的祭司给他了。当然在这里我们也看到一件事情，不仅大卫不能吃，就算是他是祭司也不能吃，除非有三天或者有几天没有性行为。我们也不知道当时在军队里的制度，军队一般军队都不可以惜家带眷的，我们军队里面，在台湾的军队里面有军中妓院，是那个时候美军建议的。我们刚开始说，哦，我们有五千年的道德，不需要这个。当然需要这，对不起，我这样说。你从这里可以看到，大卫生活也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圣洁。平常在军队里面，恐怕也有这个情形。那这次为什么这么圣洁？各位，我们常常在危难的时候比较圣洁，我们常常在艰难的时候诗都没有，还会想到那些事吗？神有的时候给我们困苦，给我们艰难，磨练我们。好，把饼给他了。下面透露出一件事情，在透露之前，我们想到大卫的颠沛流离，他的辛苦，其实不只是大卫，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是，大卫的子孙也是。大卫是王，他有过逃难的时候，有过求饼的时候，有过肚子饿的时候，不止这一次。后来在撒母耳记下，他逃避他儿子追杀的时候，也需要吃，也需要食物，也像乞丐一样求食。我们的主耶稣也是，圣经里有两次，最少有两次讲到耶稣饿了，一次在旷野受试探的时候，一次在耶路撒冷，在无花果树底下找不到吃的，他咒诅了那棵无花果树。还有一次，可能是第三次，他在撒玛利亚的井边，圣经讲说他渴了，但是很可能他也饿了，他那次也像乞丐一样讨饭吃。我们的主也经历这些，我们怎么可能不经历这些？我们的主所救赎的世界仍然有这样的情形，神的儿女会经历这些的。我不觉得今天的危机是特别特别大的危机，是很大。我觉得每个世代，从我们从母腹到坟墓里，都是有危机，都是有艰难，但是我们有主。中国大陆有一个作家，刚才我提的叫任不寐，这个叫王怡。他是一个律师，他是一个大学教授，他也是一个作家，也是一个异议分子，他也是一个教会的负责人，在四川成都。他去年写了一篇文章，圣诞节的时候他写一篇文章，他实在很有学问，很会写。他说主后，就用 AD 这两个字，主后。他说主后，他这两个字这太普遍了，我们都会用嘛。我一般人不用主后，一般人用公元多少年嘛，或元前多少年，一个是 BC， 一个是 AD。 他说主后，他说这个字多么震撼人啊。主后，他说他想到我生在主生之后，主耶稣生了我们才生的，所以照加拉太书讲，我们可以从律法中被救赎出来。第二个，主后，他说我死在主死之后，从罗马书讲应该是第六章吧，因为我们死在主死之后，罪就不再做我们的王了。可能最重要的其实三个连在一起，我复活在主复活之后，这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讲，所以我们这必朽坏的会变成不朽坏的。我们的主在世上让我们脱离 罪恶的权势，让我们被救赎，让我们不再朽坏。但是我们不是不经历他将当年所经历的，大卫的子孙经历，大卫也经历，他们讨过饭。稀奇的就是他们在讨饭，他们在逃亡的时候，我们今天经文告诉我们，他们也在帮助人，让人得到保全。我们并不是说我们像韩信一样，今天朴母给我吃了，然后过20年30年我发达了，然后我好好报仇你，是这样也不错。但我们看到圣经里常常是，我在最危难的时候，我在是惊弓之鸟的时候，我在需要躲在耶和华翅膀荫下的时候，你也可以来躲在我翅膀荫下。这就是教会。我们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，我只是再一次替教会发出邀请，甚至替主耶稣发出邀请，也是对我自己说，劳苦担重担的到主这里来，不只是我们关在房间里祷告，而是到主的家里来。但是我们的反应希望不是约翰福音第五章讲的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。哎，教会那些人都很差劲，很烂，我都承认，而不是别人，我哈，我很差劲很烂，但是上帝有恩典。第七节，当日有扫罗的一个臣子留在耶和华面前，他名叫多益，是以东人，做扫罗的司牧长。哇，真是写得太棒了，就提这一个字，就提这一节经文，什么别的都不讲，但是就这样，他是留在耶和华面前，应该就是留在会幕里面。他居然是扫罗的眼线，你看扫罗的恐怖政策到什么地步了？在神的家里也是这样。当然这也不是多遥远，我们在古今中外历史上也看到，我也没有任何要讲政治的意思。我前一阵在一个聚会，那个是，哎，这个说出来大概可以，上海，这是一个拿外国护照的基督徒可以聚会的，政府允许的。那因为他们都是一些有钱人，我在那里讲到，也认识他们那里的我不知道要怎么称呼比较恭敬一点，司机或驾驶，也有在家里帮佣的。那我跟他们聊起来了，我跑到厨房跟他们聊，因为我要找一点吃的嘛，对，不是传福音啊，对不对？我说，哎，我们聚会的时候欢迎你来。他说不行，他说这个讲好了，这个聚会只能我们不能参加。我说，哎呀，你在人家家里怕什么嘛？我说你们到哪里去？他说我们就在厨房自己聚会啊。我说一起来听到嘛。他说不行。我说为什么？他说总有人会报告，所以这是恐怖，总有人会报告。你觉得这很遥远吗？我没有在骂那边的政治，如同我没有在骂这边的政治，我是在讲说我们活在这世上有这么多，在耶和华面前有一个人，他后来就害整个城的人通通死掉。大卫来还有目的，他要求问耶和华的旨意，他到底要逃到哪里去？他要吃的，他也要武器。哎呀，我们凡事依靠主嘛，是我们凡事依靠主，我们凡事依靠主，不是说我们就变成一个懒人，不是说我们凡事依靠主我们就不努力不上进。大卫说我要刀，你这里有没有刀？当然他又骗了他一次，你手下有枪有刀没有？因为王的是圣级，连刀剑器械我都没有带。祭司说，你在伊拉谷杀非利士人哥利亚的那刀在这里，裹在布中，放在以弗德。从后面我们可以看到，大概大卫这次也把以弗德带走了。那个说的难听一点是占卜的东西，这没有违反整个圣经的教训，你要就可以拿去，除此以外再没有别的。我们信靠上帝，我们单单仰望他，一点都没有错。但是我们信靠上帝，我们单单仰望他，并不是我们是一个懒惰的人，也并不是我们就天天期望那些叫我们懒惰的神迹，没有，我们努力，我们尽心，我们到神的家。大卫拿到了。第十节，那日大卫起来躲避扫罗。那日，我不知道这个那日怎么解释，如果这个那日是跟第一节开始的连在一起，我想意思就是说， 大卫逃到挪伯，当天就又逃到加特去了，加特王雅基那里，有可能是祭司为他求问的结果。你去那里，不管是不是，我也讲过，这是一个险棋，怎么可能这样呢？你怎么会逃到非利士人？你杀了非利士人杀最多的，各位，这其实也是政治上的手腕。你看中外历史，古今中外也都是这样，常常有的时候一个最蒙信任的将军到最后逃避国王的追杀，的确是到敌国那边，这在玩弄政治。昨天也跟有些人讲到说，我们基督徒喜欢的动物是哪些，我们基督徒喜欢的动物应该最喜欢是羊嘛，不是羊，不是说羊肉哈，就是为我们流血吗？不是羔羊为我们流血吗？我们最喜欢动物应该是驴驹子嘛哈，耶稣骑过嘛。我们喜欢的动物也是狮子嘛，狮子常常形容是耶稣。我们喜欢的动物也是老鹰嘛，因为老鹰在出埃及记也讲耶和华像老鹰一样拯救我们。我们不敢说喜欢，但我们需要用动物还有一个是蛇耶，你们要灵巧像蛇。各位，我都怕这些话你们就专门听进去，这些以后要怎么骗人呢、以后怎么说谎，今天康牧师讲的这些真是太过瘾了，哎呀，那就不是我教你，你本来就是一条蛇。对不起，大卫居然逃到这个地方去，到雅基那里，然后他又听到他不应该听到的话。大卫很聪明，他都听到了，他逃到这里，他会想到，就如同他后来又逃到这里一样，他想到这里可能是最安全的，扫罗不会来这边。扫罗想的也没有错，因为大卫到这里到底是仇敌是太多太多了。各位你记得吗？应该是过去不知道哪一个什么反共意识到我们这里来，后来看到两岸开放了，觉得很轻松，就回到那里，马上就被关起来了。没有那么容易，有些事情比我们想的复杂一点。大卫先逃到这里，所有雅吉的臣仆都非常愤怒，这不是以色列国王大卫吗？我不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，大卫不是国王，说是国王是不是要传给扫罗听的呢？大卫已经自立为王了，这你也记得应该是张良的离间计吧，就是把项羽跟范增离间。大卫，以色列国王大卫吗？或者说他们一直觉得大卫是王，大卫太能干了，扫罗是庸庸碌碌。那里的妇女跳舞唱和，不是指着他说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吗？所以人间福兮祸所伏，祸兮福所依，这祸福之间，塞翁失马焉知非福，塞翁得马焉知非祸。大卫杀死哥利亚好极了，大胜，结果因此扫罗嫉妒他。大卫杀死哥利亚好极了，结果他逃到哥利亚的家乡，哥利亚家乡人，这家伙自投罗网了。各位，大卫杀死千千万万，对他后来又成为一个祝福。大卫后来又逃到这里来，也得到雅吉的信任，信任到一个地步，所有旁边的臣子怎么样讨厌大卫，他都还是要立大卫做等于说国防部长。这又跟政治有关系。各位，大卫在自己的国家里是所有的臣仆都喜欢他，皇帝不喜欢他，在非利士人那里是皇帝喜欢他，所有臣仆都不喜欢他，两个地方都留不下去。我真的在讲政治了，你以为有一个人喜欢你就可以啊？在政治里面你要把每个关都打通你听不懂最好，我们最好不要学这些东西。他到雅吉那里，雅吉非常信任他，后来信任他到雅吉要跟以色列人作战的时候，雅吉说跟我一起打仗，如果上帝不救大卫的话，大卫一定要杀自己的同胞，而且要做一件他一直不肯做的事，就是他要伸手加害耶和华的受膏者。怎么办呢？在 撒母耳记上后面也有讲到，大卫说我会听，我会杀。结果在那个时候，他底下的部队说，这个人就是以前杀我们很多人，以至于以色列的妇女会唱大卫杀死万万，赶他走。哦，救了大卫。大卫那次不需要来跟他自己的同胞作战。人间每一件事是利是弊，我们怎么知道？人知道是这么小，我们只知道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，我们依靠他，除了他以外别无拯救，除了他以外也别无盼望。你在神的家可能看到有人会伤害你，耶稣的门徒也有伤害他的，但是除了神的家我们也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了。这话一传开来，哎呦，大卫啊，大卫怎么跑到我们这里来，他就是那个混蛋。大卫听到这些，虽然亚基还信任他，十二节，大卫将这话放在心里，甚惧怕加特王亚基，就在众人面前改变了寻常的举动，这又是一次的说谎，在他们手下假装疯癫，在城门的门扇上胡写乱画，使唾沫留在胡子上。各位，这些我们在中国历史上也看到很多了，西方历史上也有，不是有一个话我们也会用吗？装疯卖傻，不是吗？你说我不知道，你在装疯卖傻。亚基对臣仆说，你们看这人是疯子，为什么带他到我这里来呢？我岂缺少了疯子？你们带这人来到我面前疯癫吗？这人岂可进我的家呢？你逃到哪里去？你逃到神的家，神的家叫你到敌人的家，你到敌人家，敌人家要赶你，你怎么办？你在神的家，你看到以东人多义，信靠上帝的人能在这所有的艰难里面继续信靠上帝，然后在这艰难里看到神让我们结出多么美善的果子。诗篇52篇的标题是说，以东人多义来告诉扫罗说，大卫到了亚希米勒家，那时大卫坐着训诲师交与灵长。那里大卫诗里面讲了一句话，至于我，我就像神殿中的青橄榄树，我永永远远依靠神的慈爱，我要称谢你直到永远，我要在万民面前仰望你的名，这名本为美好。我希望我有一天也能够学会写这样的诗，我希望我有一天也在看到居然在神家里有人要出卖我，我能写一篇诗，我能够回应这篇诗，我像神殿里的青橄榄树，我永永远远依靠神。在他逃亡逃到这边的时候，逃到加特王这里，又听到这些流言，以至于他吓死了，他要装疯卖傻的时候，他写了诗篇34篇。诗篇34篇的标题说，大卫在亚比米勒面前装疯被他赶出去，就做这诗。他做了一首赞美上帝的诗。各位，我们没有办法勉强自己，你的悲哀害怕痛苦是一定是真的，尤其环境是那么艰难，但是我希望我们心中的圣灵能够胜过这些。在这篇诗篇里面，我们最熟悉的就是34篇第7节，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视为安宁，搭救他们。神搭救我，我在装疯，但神一定搭救我。这一篇里面还有一句话，那更重要，20节，又保全他一身的骨头，连一根也不折断。这是用在耶稣的死上面的。一篇诗篇讲到了耶稣的代赎和死亡，讲到了神对他儿女的保护，而这篇诗篇是在他装疯的时候写下来的。对，我没有叫你装疯，我们也不要装疯，我只是说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有艰难，但是让我们不要去看那些艰难，不能不看，但让我们能够看到仰望我们的主， 我们能够说，我们能从心里说，虽然实在缺少这样的信心，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，愿我们敬畏他，视为安宁保护，因为我的主为我死在十字架上，一根骨头也不折断。再逃亡，22章第1节，大卫就离开那里，逃到亚杜兰洞，他的弟兄和他的父亲全家听见了，就下到他那里去。再逃亡，逃到洞里。各位，你看到这里哈，你看，简直是《水浒传》就形成了。弟兄、父亲、全家都到他那里。第二节，凡受窘迫的、欠债的、心里苦恼的，都聚集到大卫那里。大卫就做他们的头目，跟随他的约有400人。这些人不一定都是好人，事实上很多人一点都不好。其中有经济罪犯，欠债的嘛，倒了几十亿，然后跑到大卫那里去了。我们是罪人，我们不能否定这一点。我们希望我们圣洁、善良，但我们承认我们是罪人。我们不仅承认我们是罪人，我们承认当一群罪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，可能可以有更多的邪恶，但可以因着归向上帝，我们成为一个逃城。教会是方舟，教会是逃城，教会是神的家，在那里燕子为自己找着窝，麻雀找着抱雏之窝，在那里微不足道的和杀人放火的都可以得到拯救，当然要悔改。大家都逃，各位，所以我们今天也逃，也不是稀奇。你说我们，你刚才讲我们是 AD 主后，我们不再逃了。你不记得主耶稣出生就逃亡吗？他不是逃到埃及吗？他逃到洞里，大家都来了。大卫做他们头目，这个翻译的很对，头目。约有400人跟随他。圣经在后面讲，这些人常常就说里面有不少是匪类。在这里大卫也写了诗歌，诗篇57篇，大卫逃扫罗藏在洞中，那时他坐着金狮，交与灵长，调用修要毁坏。神啊，求你怜悯我，怜悯我，因为我的心投靠你，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，等到灾难过去。我的性命在狮子中间，我躺卧在性如烈火的世人中。是里面还有很多的形容，它好难啊。但是我们的歌永远不是永远是悲歌，在任何一个时候，因着我们的主已经复活拯救我们，我们有乐歌，而且这是基本的。我的灵啊，你当行起，琴瑟啊，你们当行起，我自己要及早行起。神啊，我心坚定，我心坚定，前面是怜悯我，怜悯我，后面是我坚定，我坚定，我要唱诗，我要歌颂，因为你的慈爱高及诸天。哪里是诸天？现在他躲在洞里，不妨碍。神的慈爱高及诸天，你的诚实达到穹苍。他写了这一篇，他还写了诗篇142篇。诗篇142篇标题说，大卫在洞里做训诲诗，乃是祈祷，也是非常悲哀。我们信靠主，我们完全仰望主，我们赞美主，但是赞美也常常是跟着我们的哭求临到上帝那里。我发哀声，发声哀告耶和华，发声恳求耶和华，我在他面前吐露我的苦情，陈说我的患难。我的灵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，你知道我的道路，在我行的路上，敌人为我暗设网罗。没有人，我无处避难，没有人眷顾我，怎么办？我们仍然寻求神，寻求神，求你救我脱离逼迫我的人，因为他们比我强盛。各位，请你也不要太应用到，哎呀，真的哈，我就是这样，以后要常常用这些诗歌。你要想到，你也常常是扫罗哎，你也常常叫别人走投无路哎，你也常常叫人家怕你， 你也常常叫人家躲你，你也常常叫人家做这些诗歌。我们是罪人。各位，我有说错吗？大卫后来对乌利亚不就是这样吗？大卫后来不是强奸人家妻子，杀人家丈夫吗？所有扫罗的坏他通通学会了。我们刹那之间可以是信靠主的义人，一骄傲自大，一怀疑灰心，我们就变成扫罗了。那还是仰望主，求你侧耳听我的呼求，因为我落到极卑之地，求你救我脱离逼迫我的人，我好称赞你的名。他用这句话结束，因为你用厚恩待我。厚恩待我，这段时间我们不知道多长，有一段日子。然后他把他父母送到摩押，第三节。大卫从那里往摩押的米斯巴去，对摩押王说，求你容我的父母搬来住在你们这里，等我知道神要为我怎样行。大卫领他父母到摩押王面前，大卫住在山寨多少日子，他父母也住在摩押王那里多少日子。都是以色列的敌人，他逃到非利士内，他把他父母放在摩押王那里，摩押也是抵挡以色列的。为什么？各位，这个世界没有一个地方神不在管理，也很稀奇。大卫的曾祖母是摩押人路德，亚门也帮助过大卫，在他逃难的时候，在沙漠记下也有帮助过。神的家在每个地方都有，你不晓得。当然，神的家里面魔鬼的眼线也有，我们也不晓得。但是除了神的家，我们还能去哪里呢？我也不知道他父母在那个时候怎么样，我也不知道摩押人对他们怎么样。第五节，先知加德对大卫说，你不要住在山寨，要往犹大地区。大卫就离开那里，进入哈列的树林。我说这像水浒传，登高一呼，天下英雄都来了。先是大卫一个人，然后是400人，然后是那些受窘的、欠债的、苦恼的、有病的都来了。然后这里你看到先知也来了。先知加德后来是很重要的一个先知，也责备过大卫。在后面你看到祭司也来了，一个耶和华的国度已经在这里成型了。不要觉得你是孤儿，我们的神不撇弃我们做孤儿，也不要觉得你是家里的独子，我们有如云的见证人在我们身边。那离弃上帝的人，他在每个地方看起来都比大卫好太多了，但是他孤单更可怜。各位不要离弃上帝啊！扫罗到这个时候还是王。第六节，扫罗在基比亚的拉玛，坐在垂丝柳树下，手里拿着枪。他坐在树荫之下乘凉，好舒服。手里拿着枪，他有武器，众臣仆侍立在左右。他是王，大卫是逃难的人。扫罗听见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在何处，就对左右侍立的臣仆说，便雅悯人呐，你们要听我的话。对不起，我实在没有任何在批评任何一个颜色，这真是天地良心，愿主鉴察。扫罗在玩省级情节，便雅悯人跟犹大支派两个支派在冲突，所以你们要效忠我。讲其实也不是说某一个党派才会用，我们都会用，这叫民族主义，煽动都会，古今中外包括美国也会用。不要投他，不要支持他，我们是一起的，然后也有贿赂。耶西的儿子能将田地和葡萄园赐给你们个人吗？能立你们个人做千夫长百夫长吗？这正是撒母耳记上第8章14节撒母耳严严警告王不可以做的事，不要把国家的公器拿来给私人用。但连美国也有这样， 每个地方都是，美国并不是神的国，如同以色列不是神的国，神的国，但是神的国却在美国，却在中国，却在日本，却在古今中外任何一个地方，包括在巴比伦都显出来。愿你在任何一个地方找到神的家，你找到神一定找到神的家。愿你不要说我单单敬拜神而忘记跟神的儿女一起。现在你看扫罗无所不用其极了，一个很好的人，很民主的人，很礼貌的人，很谦卑的人，很人道的人，离开了上帝，很阴险，很毒辣，而且他多疑，你们尽都结党害我，没有人要害扫罗，我儿子挑手我的臣子谋害我，你儿子没有要挑手人谋害你，是你自己乱想的。结果这里只有一个小人他信任，就是以东人多义。哎呀，我看到了，第十节，亚西米勒为他求问耶和华，又给他食物。拉合接待探子，因着信和和平平接待探子，他没有死，挪伯城的人死了。十一节，王就打发人将祭司亚西突的儿子亚西米勒和他父亲全家，就是住挪伯的祭司都招了来，他们就来见王。扫罗说，亚西突的儿子要听我的话。他回答说，主啊，我在这里。扫罗对他说，你为什么与耶西的儿子结党，害我将食物和刀给他，又为他求问神，使他起来谋害我，就如今日的光景。亚西米勒回答王说，王的臣仆中有谁比大卫忠心呢？这是真的。为什么会这样子？为什么会把爱你的人当作恨你的人？为什么把恨你的人当作爱你的人？各位，这世界上所有不认识耶稣的人，包括我们本来的样子，我们都恨恶上帝，我们都喜爱偶像，我们不知道上帝多爱我们。我们信了以后，若我们不是常常活在主里面，我们也这样觉得，他能给我什么好处？谁能指示我？神能给我什么好处？好像没有，我承认。但是属神的人，我们可以一起，虽然在这么多艰难中，我们持守上帝的话。她是王的女婿，王的参谋，在王家中是尊贵的，我岂是今日才为他求问神呢？断不是这样，王不要将罪归我和我父的全家，因为这事无论大小，仆人都不知道。看到我一开始讲的没有？他的确不知道。大卫很聪明的，没有让亚西米勒知道这些事，但是并没有因此拯救了他。王说，亚西米勒，你和你父亲全家是该死的，就吩咐左右的侍卫说，你们去杀耶和华的祭司。他真的敢说这句话，他不是说你把这些人杀掉，他说你们去杀耶和华的祭司，不要离弃神，离弃神不管你的资质多么的好，你会残暴的，你会黑暗的。扫罗的臣子却不肯伸手杀耶和华的祭司。王吩咐多益说，你去杀祭司吧。以东人多益就去杀祭司，那日杀了穿以弗德的麻布以弗德的85人，又用刀将祭司城罗伯中的男女孩童吃奶的和牛羊驴尽都杀灭。扫罗不杀耶和华要他杀的，扫罗杀了耶和华不要他杀的。离弃上帝的人，最后黑白是非都会颠倒，你我也是一样。二十节，亚西都的儿子亚西米勒有一个儿子名叫亚比亚他，逃到大卫那里去。在神的制度里现在已经成型了，这是一个流亡政府了，因为祭司来了。亚比亚他将扫罗杀耶和华祭司的事告诉大卫，大卫对亚比亚他说，那日我见以东人多益在那里，就知道他必告诉扫罗。大卫知道，但他能做什么呢？他不能啊。各位，我们信主并不能够说我们一定就不得癌症，我们信主不能说我们就一定不失业，我们信主不能说我们一定就不碰到困难，我们碰到，我们的主都讨过饭了。但我们信主，我们可以蒙主的保守，而且我们可以对人说，哼，真是我没有杀你，但你为我死，你父全家丧命都是因我的缘故，你可以住在我这里，不要惧怕，因为寻索你命的就是寻索我的命，你在我这里可以得保全。我们不是富裕了做王了，我们不是将来在天上了才对人家好， 当然那样做也很好，是我们也在贫穷的时候、赤身的时候、讨饭的时候，我们也对人好，如同大卫，如同我们的主耶稣。我们祷告，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求主同在，你总是同在的，恩待你的儿女，恩待我们的耳朵和我们的心，不要听错，不要说错，不要做错。我们会听错、说错、做错，我们自以为是的时候，其实自以为甚至在服侍神的时候，我们在抵挡耶和华的受膏者。求主怜悯，我们也要唱凯歌，因为你是如此怜悯我们这一群罪人，如同怜悯普天下的罪人一样。感谢主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